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很多人啊，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有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啊，今天有一个居士生日啊，在这个地方供养这个出家人以及我们啊诸位菩萨。那我说这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啊，因为生日啊是我们这个内心中值得思量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的生日要想到自己的磨难之日一想到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父母我们应该升起感恩之心。那我说在生日那一天做一些翻身供养或者念佛斋戒这些事情呢，非常大的功德。因为这一天生日那一天做这些事情，你应该是很诚心的。所以呢，这做生日，如果是你的生日那一天，供斋供身，或者是斋戒，或者是孝敬父母，或者是做一些翻身的事业呢，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说功德可以说翻倍一番。那我说现在世俗人呢，他这个生日他喜欢在这个酒店呐、或者是这个吃鸡吃鸭的。我们记得小的时候，那父母我们不懂啊，然后生日那一天，我父亲会杀一只鸡给我吃，小的时候一点大。那我说现在不懂了啊，原来生日应当放生，不应该杀生。是吧？特别是有的那个五十大寿、六十大寿、七十大寿，以此为荣，然后儿子想办个六十大寿或者五十大寿，就特别开心。应该告诉儿子，这一天是磨难之日，放生，儿子的孝顺非常心领，但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我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日作为一个佛陀的弟子，紧紧记住你的生日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们到庙里过，是吧？在寺庙里去斋戒在寺庙里去供身这个斋戒或者放生，告诉你们家的亲人他们不是佛的弟子，你就不要管他。最起码我们自己学佛的人应该这样去做以后我认为这件事情直接大家来推广你看我都非常开心。然后因为这件我也快，比如人家给我，本来我是8月21，他改为阳历8月21。很多人说师傅你的生日，我说我身上没到那我说有人就给我发一些这个非常这个吉祥的信息，或者说祝愿的信息。他说但是不瞒我一样，我觉得我痛苦之时住院，我感到我不是，我记得我在东林寺的时候，每个生日我都是饿一天的，这一天是不吃饭，然后把我所有的取舍供养吃，这是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每个取舍就是我所有的钱呢都供养给师父，然后这一天呢这个在家在房间里面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拜一千拜，报答父母之恩，在家里拜一千拜，上午拜500，下午拜500，拜一千拜供养父母，然后呢不吃饭，这一天饿肚子不吃饭这个感受苦啊，感受苦。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休息一定要认识的。那我说我们在无量寿寺，我每个生日他们很多居士要给我们什么做生日什么的，我一律是推辞今年的话我都是跑到我师父佛墨面前看着我师父默默的思维就是看着我师父的这个塔，那说在东林寺禅正法师的那个地方，那说每个生日我都到那个地方去。那说这几年呢，这2-3年了，那一般就在寺庙拉拢，那我就放放生了，怎么一类的事情。他们有人能买一些蛋糕啊什么的，我们都不好意思出价了。那我说就分给大家吃了，最重要的就是说愿这一天 用你的方法和手段来报答父母之恩，可以拜千拜，可以二德子，可以这个啊这个供生斋戒啊翻身啊。我希望我们这里的佛所有的啊居士啊都应该学习啊这种行为啊。那我说我以前在南昌，在南昌那边有一些居士做生意，那我说他不是请吃饭啊，请我们，请我们去干什么？念金刚经啊，到他家里念金刚经，念了一天金刚经啊。就是婆婆她六七十岁了，她就等着因果关系，然后我过生日我要请出家人到寺庙来供养出家人，然后我们在那边专程法心给她念金刚经，念了一天啊，一天上午念六遍，上午念六遍，下午念六遍啊，上午念三遍，下午念三遍，一天念六遍啊，念金刚经啊，禅宗啊，金刚不坏身，他还是喜欢禅授啊。那么我们不是为了禅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量寿，我们每个人都是无量寿。好，这件事情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以后我们这里每个人做生日可以到寺庙来，那我们这一人都给你回向祝福啊，希望你智慧增长啊，菩提增长。啊，这个，啊，你的家人或者说啊，你的愿望啊，都能够悉达圆满啊，功德回向就能够。好，那我们昨天啊，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了，就是说啊，要讲无量寿经，我说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取世的因缘。他说啊，为了帮助我们而示现人间，帮助我们示现人间，那我们说啊，除无无痛无伤，念生无善，让我们念生无善。那我们说这讲到人生难得啊，所谓的人生啊，昨天啊，上个礼拜讲到什么地方大家应该知道吧，人生为什么那么虚盛，叫无暇人生，因为啊，天道被善所逼，就是被佛报所逼迫，恶道是被苦所逼，所以呢在杀恶道没有机会学佛，在善道天道也没有机会学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被善所逼而去，一个呢被恶被苦所逼而去，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狗棒，位于人道啊，有选择善恶，没有选择佛道，所以呢要想成佛必须要到人道，要想闻般若智慧，要想闻说无量寿经，要想闻说这个啊经典啊，三道里面六道三界六道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人道最为虚胜，认识到人生的珍贵啊。那么说我们想解脱，佛陀又讲了两道，就是难行道和易行道。所谓难行道，释迦牟尼佛讲到人生难得的问题，第二个修道难证啊，修道难证，这一生中修行难，可以证到果位叫难啊。其实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人间修行念我们啊，念我们呢、啊，能够获得这种无暇的人生，首先感觉到你现在很珍贵啊。第二个，我们现前取无恶无痛无伤的这种力量，乃至于佛法，乃至于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所不善根啊。为什么在人生难值难见难得难闻，释迦牟尼佛能在这个世间去世，是因为众生善根的成熟，善根的成熟，众生的善根不成熟，佛陀不会出现于世， 所以呢，这种善根成熟是释迦牟尼佛用无量劫的修行，五百大愿的苦恨。释迦牟尼佛用五百大愿因地修行，他的因地舍身肉手之火棍葛之，然后舍妻子儿女孤儿壮俗，来令我们获得现前的这一点善根。所以你要了解，就是你这一点善根获得之时，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因地所感缘、所感应啊。所以你今天得到的人生的文法皈依，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就是在末法时代能够遇到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善根所成熟。释迦牟尼佛虽然不在世了，但是释迦牟尼佛教法在世。释迦牟尼佛他讲过，他说啊，痴者说法，智者不行，就是说痴者愚痴的人口说，智慧的人呢是佛行，就佛陀怎么讲就怎么行。那我说你行之时就是佛陀真实行，那我说我这样说但是我不行，那叫痴人愚痴的人，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是正法时代，还是相法时代，还是末法时代，那么这样你遇到了正法、相法、末法，都是遇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可以上色相见如来，应该以什么相？佛陀的法在人间，这样你闻到了，我施行它，就是你遇到了佛，知道吗？所以佛陀实在是没有形状。所以不管正法、相法、末法，你能够皈依三宝、行持佛法的人，都是等于遇到了佛。那你今天为什么能在末法时代遇到佛法，并且还念阿弥陀佛、持五戒、修三皈？那么这些因缘、这些善根，都是在对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造感修行，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修行，感召我们现前遇佛的善根。所以呢，这个叫呢，这个叫呢，难止难戒，难止难戒啊。还有一个呢，诸佛为经道，难得难闻啊。菩萨圣法，具般若蜜，对我依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把佛陀所讲的经典，看到这个经典。难，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教你修行的方法和手段也难，那是菩萨教法。比例来讲，孝敬父母，戒持四斋，修四善业，叫我们受三皈，持五戒，怎么礼拜，怎么放生，这种种仪式叫菩萨法事。菩萨法事，你在家里面叫好子孝敬父母，这叫菩萨法事，知道吗？所以菩萨法事，那我说圣难等于善知识文法能行者啊，就是你闻到了都已经很难，并且在家里实习难上自难。他说现在的末法时代，很多的外面人不闻善啊，不晓得孝敬父母、戒持四斋，不知道持法事啊，就是说佛法的法、模式的事啊，这种都叫法事。这家你怎么样想对父亲磕头啊？啊，持五戒啦，修十善啦，这种种这些规矩啊，这些规矩、这些仪式啊，要说记祖宗呐，你们这家里记祖宗呐，这叫做菩萨法事。这些佛事我们不能把它丢掉了，闻到了要告诉你们，这些模式是造就于我们对于上辈子的孝道，对下面的传承。对孩子的传承，对上面的孝道，他并不是搞迷信。那我说世人呢不知道了，我们到教法既然这样做，他不知道什么回事。菩萨没有闻到，没有佛陀不在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给父亲磕头干嘛啊？给祖宗烧纸干嘛？为什么要烧纸呢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不知道，是上一辈子传过来的，不知道。就是说能有这些行为，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是说菩萨教法，虽然你有这个模式，就变成一种模式了，没有人给你讲道理。 所以呢，遇到善知识跟你开解，就是难顿之难，增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培养我们的善根，善孝下啊，下爱啊，爱自己传承下一代第三面的孝道，对吗？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人家叫你拜佛，什么叫礼拜？你看，供香、供花、供灯，这是什么意思啊？供花、供水果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懂吗？供花是为了漂亮吗？是不是？供灯为了眼睛很亮吗？是不是？他说啊，有人呐、啊，我记得过去一个居士啊，每天把那个纸啊上庙里来。我说你老是把纸放到庙里干什么？他给你们烧啊。我说他后面再讲了，哎，让和尚给我们烧纸，我们将来钱就越来越多。很客气，就说叫和尚给他烧纸，他将来有很多的钱。就是说他自己不烧，他庙里面花了好多纸，这点宝放在庙里面。我说我们和尚每天给他烧，烧了以后呢，那个纸啊，就到他家里面变成钱，然后他将来他在家里坐着收钱，我们给他烧纸，他在坐着收钱，不可笑不可笑吧？哈哈，有没有上回就是有没有？啊，那是就是上回就是讲的，知道？就是上回就是讲的，知道吗？啊，不能点名了，点名他以后就不来了。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吧？啊，他自己都忘记了。嗯，这个在庙里面烧纸，天好多纸放在我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庙，14年前啊。那么说，啊，说出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点灯为了自己眼睛亮，只能让和尚发财，知道吗？供花供水果。供花这样的漂亮，你只能让和尚发财，知道吗？你供我1块钱，将来得100万，有这样的好事，那1块钱看你能发财不？只能让我发财，不能让你发财。你一个人是1块钱给我就发财了，然后你们没有发财，我发财了，知道吗？和尚发财，错误的思维，知道吗？那我说你们也不知道菩萨法事啊。不知道菩萨法事，因为你闻不到，你闻到的全是迷信的色彩，知道吧？供水，佛陀喝不喝水呢？每天供了一杯水干什么？佛陀会喝水吗？有人家早上能供的，晚上不能供嘛，是吧？供香，原来会香，只能早上烧香，晚上不能烧香。你这个，那我们天天晚上念佛都烧一支香，怎么办呢？然后。早上烧香迎佛，晚上烧香迎鬼，是吧？是不是这样的传吗？所以搞得家里面晚上不敢烧香啊？为什么晚上不能烧香呢？这不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错误的这个思维。香者是什么？戒，这样戒叫心香，戒定真香。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何为香？戒定真香，有戒有定，是为真香。戒在一切处守住之心，就是说语语不动，是为戒。啊，人家骂你说你香，讲你对你来说语语不动，是为定，知道吗？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不烦恼，这就是香，这叫真香。啊，那我说常常面带笑容。常常面带，再加上孝敬父母，慈眼呢，就是嘴巴讲话都带出慈悲的话啊，就脸上带着笑容，面带微笑于父母、亲人跟朋友，那是远离恶人。人家骂你，就像一朵莲花飘过来，你用双手去迎接。他说这个叫做菩萨戒啊，心不向外发恶，这叫身戒啊，这叫身口戒。啊，心中常常对外慈和，这叫意戒，叫身口意戒，知道吗？戒啊，能升起善念，善念就是喜悦快乐，这叫定。就是说，不但要持戒，还不能忍。为什么？内心还快乐，还快乐。比如说喜悦，在禅定中呢，还有喜悦，是吧？ 那我说这些快乐，就像孩子哭，你不应该生烦恼，应该慈悲，那是一种快开心、快乐帮助他们的事情。
我不是说我忍呐、
啊，忍无可忍，这人就不叫地，这是你忍。人虽然也是人天福报，但不是真谛。出世间谛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欢喜啊，这个谛。戒因正相，真则慧也。戒因正慧，戒因慧叫戒学、谛学跟慧学啊。然后戒定慧三无漏学啊。他说这个。这个叫做烧香，由戒定慧何以烧香，心中自有香，自有香气。如果你要这样做，你身上自然有香气，知道吗？烧香是一种信息，它是一种信息跟我们的心沟通。我们的心在哪里？在法界之中。没有世界，心不能法。就比如就比例来讲，没有人骂你，你怎么会有忍耐之心呢？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在法界之中。所以呢，你在烧香之时跟法界吻合，非常相应。所以呢叫做戒定真香，叫普寻世界。普寻呢就是说普遍法界里寻，寻就是相应盖，知道吗？相应盖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叫相应盖啊，不是抽烟的香烟盖，是我们点香的香烟盖，知道吗？我们唱啊那个香烟盖，那我说那个香烟盖，就是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跟我们心齐，因为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色，没有声音，没有香，没有味，没有触，没有法，就不存在我们有独立心存在，因为没有色，哪来的色人呢？没有声音，哪来声音人呢？没有音怎么音呢？就是没有儿子，你怎么说孝爱儿子呢？你没有父亲，怎么孝父亲呢？怎么孝呢？我怎么发挥出来呢？哦，有了父亲，我才能孝父；有了儿子，我才爱儿子。你没有他，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心，知道吗？所以呢，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心，知道吗？所以这个香是能够发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知道吗？所以那个香不在内，不在外，在尽虚空遍法界内外一为一体，知道吗？这个叫做戒定真香，这个叫烧香之意啊。所以这样的烧香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什么？外不对下，内不对心，就对外不要执着于分别相。对内不要分别于心，就对外要慈，对内对内什么啊？对内要色心是吧？对外要慈悲，是不是？对里面要色心就是身口，对外面要慈悲叫意，叫身口意，这叫做五戒菩萨戒。五戒是心，菩萨戒慈悲就是对于世界。没有世界，不存在慈悲。仅仅记住，没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不存在你的慈悲。这个慈悲是假，知道吗？所以对外要慈要悲，对内要色，念阿弥陀佛就色心。所以念念色心，念念慈悲，念念色心，念念慈悲。只要是人都有心，都有世界。只要你是人，只要是有生命，都有外面的世界，都有里面的世界。天不知道，他知道他有世界，也有心。地狱恶鬼畜生，他也有世界，他有心。你要不管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呢，都有世界和心，有家里，有他，这两个东西成为一个体。那我们对内色心。啊，叫戒，叫五戒，啊，叫人天戒。对外慈悲叫菩萨戒，知道吗？对外有慈悲叫菩萨戒。所以呢，菩萨戒为一根，五戒为身口，叫身口意，身口意啊。如果把这身口意明了，香是一种信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请记住，香是一种信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你在上香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身口意耶啊，身口意耶啊，听懂了吗？身口为色心界，意叫菩萨界，地外慈悲叫意耶，地内色心为身口耶，叫身口意，知道吗？身是身体，口是法，我们的内心啊，摄入我们的心，对外慈悲。所以你们家里身口意，意不是在里面，在外面，没有外面就没有里面，知道吗？听懂了没有？所以你们回家去看看父母，看看儿子，看看丈夫，你应该怎么做，知道了吗？把香烧的时候应该怎么想，这是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地内色心念阿弥陀佛，地外慈悲，地外慈悲，慈则惜故，悲则悲故，慈赞美，对人家善的地方要赞美，对恶的地方要慈悲啊，欢喜与慈悲，对他好的地方我一定要赞美他，对他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慈悲他，不能对他好的地方激怒他，不能对他不好的地方然后诽谤他啊，不能这样的，要慈悲他，赞美他，不能够激怒他，诽谤他，记住了吗？这个叫做香。不然的话，不然的话烧香无益，没有意义，知道吗？啊，第二个，为什么佛面前供水？为什么佛面前供水？有人讲，哎呀，佛陀在家里面，我可以供水；我不在家，我就不能供水了。佛菩萨会不会怪我啊？啊，很多人呢，他说我在广东住，但是我家里还有个佛像。是不是要带着跑呢？啊，要带到广东去，到南京带到南京，从北京带到北京，到处在跑。佛菩萨无处不在，并不是带着跑他就跟着你跑，你不带他照样跟着你跑。我为什么佛像带着跑来跑去的呢？是不是？佛像在家里面，不远千里啊，都可以供得到，冥想一下就供到，知道吗？知道吗？你在任何一方供佛都是供一尊佛，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在你意念之中，通达无碍，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佛是空性，是遍一切处，一低头一合掌都能跟他手沟通，知道吗？那手伸出来，佛陀的手就搭在你手上，不管多远，你信吗？你回家就这样坐一坐，就会找到感觉，知道吗？如果你到了北京没有关系，我想我和长佛陀就在你身边，因为佛陀的空性遍一切处，没有对你的障碍，你能障碍他，你就不是佛，知道吗？仅仅记住，到任何一个地方佛陀跟你是远远相通的。假如说你不能到这个寺庙来，再叫你喝下掌，他就跟你在一起，知道吗？嗯，如果我有神通，我又得到空性了，你看常不法性，你一念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跟心就跟你沟通了，因为我还没有，佛陀已经做到，佛陀已经做到了。那你有修行就能感应，因为我们的心是被写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是空心的。如果你念某一个有德的人、修行的人，包括父母，他都是有感应到家。父母不管对任何人不好，还是发脾气，对自己的孩子是真的，知道吗？对自己的儿子是真的，那一念真就不可思议，真心难得，知道吗？所以父母只是绝对不会害你。有人讲，我父母没有超度，我父母会不会害我啊？我父母这个怎么样啊？我讲你今天怎么当你了？是不是父母没有超度，在家里面作怪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父母的心，他跟我们的心是相同的，都是空性，是佛性。父母对孩子的真心是最珍贵的，他是如此都不丢的，就是说他生生世世这个真心是最珍贵的，知道吗？所以孩子念父母，孩子念父母是有感应道教的，孩子念父母，父母会帮助孩子 他会保佑孩子，知道吗？不管年纪多大都没有差距，父母不管在哪一道，对孩子他永远是爱，他是真心的真的。那我说我们念父母，他可以感应到这样，因为父母对我们的真心，知道吗？但是你遇到某一个人对你真心，也会感应到这样。假设某一个人对你是真心的，他也能感应到这样，知道吗？那我说遇到某一个高僧大德，这个人修行很好，这个人也可以跟你沟通上。比方说鲜花山人啊，印光大师啊，或者是虚云老和尚，他是一个真心来帮助尊生、救度尊生，但是你念到他，他也可以感应上，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神通，但是他的真心，他可以跟我们心沟通上，知道吗？所以遇到一些高僧大德，如果你要是念他还是有感应啊，他给你摸摸顶上都是有好处，知道吗？真心，你虔诚恭敬的心。但是还有一个，你的真心也可以感应道教，也可以感应道教。如果呢心诚感悟，知道吗？假设呢说这个二十四孝里面就有一个母亲，她很想吃猪肾，但是呢当天没有猪肾，怎么办呢？他就在那个哭，结果一哭很多肾都出来了。而是下面的这种，这叫真心感悟。如果你是真心的，可以感召外面给你感应，知道吗？那样鲤鱼那个孝子啊，为了他的妈妈，想后妈妈嘛，想鱼吃病了，像鲤鱼炖汤吃，那个孩子呢，知道河边大冬天在哪去钓鱼呢？还打了一个盹。你想到鱼不回来，他就故意把那个身体衣服脱掉，然后在那个边上面睡觉，然后一天暖暖的，那个鱼就回来，叮的就跳上来了，结果真的把鱼打了。后来炖那个鱼汤给他吃，那边的人就说：“冬天怎么会有鲤鱼呢？”啊，他就感，就说如果你诚心、真心。感他忘我，他可以感通，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真心发出来的感应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真心可以通达。为什么呢？我们的真心跟我们的佛心它是相应的，因为我们佛心变一切去，它会感知，知道吗？所以你的真心跟你的这个佛心它可以感知上，而你佛心跟佛是一体的。所以呢，虽然你没有佛像，或者说佛像在你家里面，你有一个真心可以感应到这样。虽然没有烧香，但是没有关系的，不管约本一千里，你是个真心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你佛像不要到处，但是到处跑，知道吗？他说啊、这个水，那个滚水，他说是不是佛陀要喝这个水呢？啊。佛陀这个水是什么意思？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后面一个水，水是代表一种德，是一种道德，知道吗？就是要我们做人的道理，是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个家里面常常供水，鸟之水的德，这个家庭一定很平安。你鸟之这个水的德，知道吗？所以供水，为什么供水？就是我们做人，我要做一个像水一样的人。水是有几种德，有八种德，八种其实有无量德。我们对人要平等，水怎么放？有人讲我对人平等，我对爸爸我对儿子平等，怎么个平等法？我对孩子对爸爸怎么？对孩子是爱他，对爸爸是孝道他，怎么平等？平等是一样的，怎么能说把爸爸当成孩子平等？这个平等是错误的。平等就是不管放在任何一个位置，它都是平等，知道吗？不是说一样的，说在家里面对孩子要孝，对爸爸要孝道，对孩子要那个，就是说不管怎么，不管朝哪一边，谁都是平的，知道吗？不能说杯子不动就这样平着放着，杯子要动就是生活的很多的运作， 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工作都是不一样的，有人上班，有人在家里做婆婆工作者，还出家者，每个人生活都不一样。就好比杯子，它两边有的是这样放着，有的是这样放着，前面放着，后面放着，下面放着，上面放着，都是不一样，但是水则是挺的。至于我们的工作是不一样，它水仍然是挺的。就是说不管生活在任何一个范围之内，你一定要把心放得平平的，知道比较平啊，平等心啊。那第二个呢，水是透明的，人跟人之间要透明。水是透明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要透明啊，不要啊这个互相啊这个欺诈啊，互相要透明，什么事说出来，跟别人来讲我们有什么烦恼可以跟我们说出来。你可以通过某一个人说也可以，你就说啊，我们这个练功团我有意见，没有关系。你通过大家师，然后通过某一个居士，你自己来向师父说，然后啊，我一个地方我不满意，我就可以说，不要在后面搞。这样你就叫什么呢？这后面那个心就良师自语啊，就是说啊，你又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又在后面跳舞是非。然后呢，或者说哎，我不去了，别的烦恼，或者说不理解事情，或者内心不满，哎，说出来，我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我教育你怎么办，就透明的，人跟人之间透明，这样跟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工作之间，大家要透明一点。我们做不到完全透明，最起码的学习啊，学习透明。第三个，水是包容的。水不管是任何东西扔到水里，它都可以来包容起来。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叫团体意识。团体意识，人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要有团体意识，不能说啊，我搞个小庙去就不能这样想。出家人常常很多，因为搞个小庙去，他一个人不管，就是说他跟很多人在一起，他就很难过。那一个人光敢私密，他就是自由自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说他没有团体意识，同时他跟你们也会担。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家里面没有团体意识，家里搞一大糟。你没有团体意识，你不能抱怨丈夫，不能抱怨孩子，你不能抱怨婆婆，你不能抱怨你隔壁的转书，那你家里一大糟。那么说一个家里有没有德行，就看女人呢有没有包容之心。你的跟你关系怎么样，你跟你婆婆关系怎么样，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德，有没有德。他有一个包容团体意识，知道吗？团体意识就是牺牲自己，站在别人角度来讲话，就是说常常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讲话，不站在自己个人角度啊，不以个人为标准。至于这样啊，牺牲一点没有关系啊，常常抱着一个牺牲精神啊，包容他人，知道吧？不管好的坏事都是啊，难行能行，难行能忍。所以大家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自然名师远扬，你的德行大众所知。就是说一天两天大家是看不到，一年两年十年下来大家都知道你的德行。所以呢，路远知马力，实际上久了以后知道人心。就是说我怎么样，这是久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一天两天都看不到。所以在我们受忏规的时候就讲到，师父什么样，一天两天不能算，最起码一年两年才能观察到师父他的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做一件事，不要急迫求到回报，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能看得到，所以呢要一年两年，是吧？孩子为什么在哭的时候不叫妈妈？因为十八年来依赖你，十八年的考验，他一十八年的考验，你这个妈妈就已经成熟了。他不管到哪个地方来，痛苦的时候妈妈就叫妈妈，啊，伟大的我长河，伟大的母亲，长江伟大的母亲，长河你看，黄河伟大的母亲，你看山人家说伟大的母亲，啊，你看。那底下你啊，也讲啊，我是啊，这个人民的孩子，人民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那我说国家就是我的母亲，国祖国啊母亲，他为什么能够把母亲提起来？因为母亲她是一个标志，在家里面一个母亲在家里面教一个孩子，那是付了很多的心，孩子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我说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知道吗？一定是啊，一生命这个真理才能得到。不管你怎么样，孩子对母亲的这种牵挂啊，没办法消除。那说这是，这是一种德。所以我们在世界也是一样，要做一个想包容一个团体，做一个有德行啊，一个有德行的母亲。然后说需要长期准备计划，要长期，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这个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东西。所以呢，啊，我们这个包容团体意识，所以大家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团体意识。我们这个事业或者我们这个啊这个聚事团体就会。很扩大啊！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在念佛，如果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九江县。将来九江县都来念佛，这是多么雄伟广大的一件事情！当然需要强大的人力和耐力，不断的回想啊，在这个一个团里，一定是有很多的是是非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告诉他们，团体意识非常重要。一定要忍耐，做我们受到师父讲法的时候，要认识到，要认识到站在对方讲话，包容对方，才能够使我这个团体扩大。那我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是要长期性的。所以讲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团体意识扩大，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是有真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行菩萨道，要利益众生。我们有很大的目标和思想啊，不希望还有更大的悲心在这个地方，知道吗？还有多少人要到地狱？有多少众生要做恶鬼？有多少众生出生？这个地方好过吗？不好过的，金枪、刀枪、天马，那个铁锥，那种火山、火海，那个地方痛苦不可堪言。我们没办法思维，所以二老汉闻地狱之名，毛孔碎血。作为我们今生做人，有条件能帮助一个人算一个人，是是非非不算什么。人间除了处理生死这件事情之外，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计较。所以呢，应该忍耐包容，然后大家在一起，把世界的众生推向于善道，推于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很多的菩萨一生中用自己的生命来做的事情。所以你们居士啊，我们居士团体，其实念佛在家里念佛就可以了，何必在一块念佛呢？何必我们在一块念佛呢？就是要感染啊，感染大众。所以大家用这个心，你就知道我们来念佛不光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意思，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将发生，是吧？不管从功德上讲，还是说我们烦恼上讲，还是从这个世俗大悲心来讲，说这个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和尚窦林寺，你看看啊，无量寿寺刚刚在那个地方有140多个人过来听我讲法，放生上午马马虎虎的，一直搞到十一点半。那我说记者就赶到这边来干什么？一个是接受这个居士的供养，他们说生日我一定要来，我要满足他的愿望，我一定要到这边来。就是说啊，我不能够打击他这种善心，我还希望大家向他学习。第二个的话啊，我一定要到这个念佛来跟大家讲课，希望大家啊上来。在那边我讲了五戒的功德，讲了140个人欢喜的不得了。那我说啊，这个，那我说我马马虎虎的干什么？是不是我这样马马虎虎画来画去干什么？就是说我不想错过机会，就讲单的道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要守住我的烦恼和盼望， 就是说我要不要幸福我也想要，我要不要清净我也想要，我想不想脱离烦恼我也想，谁不想一下，谁不想都想，是不是？但是我要把它舍掉，我要把它舍掉。所以大家就以我这种想法到做你们每个人心中，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感觉到，知道吗？你们就坐一下而已，念念佛，然后就走了。但是我们跑来跑去干什么？所以大家要凭良心的去思维一下啊，不要以为啊我有什么可得可争的东西啊。要说第三个共损就是什么啊？这个适用我们的身心啊，共损是适用的意思。学佛是要身，让我们的心清净，让我们得到佛陀的加持，知道吗？共损也有这个力量，希望佛陀佛法来加持我们，不是挣扎我们的贪嗔痴，知道吗？共损希望我发财，不是这样的，适用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得到法的喜悦，知道吗？常约为师。啊，不是说我供了佛菩萨给我赚了多少钱，今天不倒霉啊，今天可以发财，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增加他的吃。我们一辈子，我们活着一辈子就在争名夺利，在世间从小父母就教我们怎么去发财，然后怎么去繁殖别人，然后怎么去为了生存。我们搞了一辈子，社会上都在教你，到寺庙来了，这件事情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到寺庙里学什么放下？郭师傅讲吗？放下就是人道，放下就是阿罗汉，放下就是菩萨。你放下来，我不是拿起来，所以到庙里要放下你的是非。所以供水供那个水啊，适用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被那个污垢的东西啊，就是没有洗，就适用就洗它，洗出我们的内心的污垢。我们念佛啊，让我们心吸出污垢啊，并不是增加我们的贪嗔痴，这就供水，水有这个功德啊。水是清净，你看水，你水是平等透明，水是神源啊，水是透明的，水是包容的啊，水种种功德，这是供水之一。所以供一杯水，一个家里面这供水，你们家里亲闺家里头就没有了。你们家的家规，然后是张氏家规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是吧？然后过去你们一个那个姓什么城市啊，叫四世同堂五世同堂，那么说当时这里还有吗？你说姓陈的城市，过去皇帝赐他匾牌呀，可是你们城市有几个还能够这样？兄弟不吵架也不错了，是不是？儿子跟父母孝道，能够去讲一句慈悲的话也就不错了。所以呢，郭先生说还没有一起上西路就要分家，是吧？然后对公婆是一个对立，就说还有城市精神吗？啊，城市祠堂，大家我们九江这边很聪明，是吧？那么说为什么不能世世平堂呢？其实没有。好，那我说为什么要供？为什么要供花？为什么要供花？花自己长得很漂亮，供花。供花是表善因，知道吗？种好因叫供花，知道吗？花是代表因，花是代表因。那我说我们在世间要行菩萨道，这叫因，知道吗？我们要种善因得善果，你们要，如果你要种恶因就得恶果，要相应这个因果关系，这叫供花，是吧？在世间常常保持一个善心，就是美丽的鲜花。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善心，你在听他的烦恼的音声。人在这个世间，昨天、今天、明天、现在、过去、未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是一个念佛的音声，知道吗？昨天只是一个音声，没有实体。大家看到昨天的体是什么样子的，能断得到吗？这是你心里面的一个音声，东 有没有个音声知道吗？咚过去了，时间和空间，声音叫空间，然后过去了叫音声，就是说时间跟空间这是个练武的音声，练一个音声。如果你静静地看到音声，昨天昨天在哪里，我找找昨天在哪里，找得到吗？自己找一找看昨天在哪里，回家去找一找昨天在哪里，这是一个音声。当下又过去了，当下又过去了，这是一个音声，虚幻是一个法。那我说你觉悟了，觉悟了叫佛的音声，叫念佛的音声。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觉悟的人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是个念佛的音声。无处不念佛，就无处不音声，无处不觉性，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你心里发出来的音声，心力音声，没有心就没有音。昨天你看到了音声，当好听吗？好听叫善，咚，好听吗？不好听，不好听叫恶，所以就善和恶就出来了。声音的分别，声音的本身没有，声音的本身是没有善和恶，是你在分别声音的善和恶，知道吗？所以昨天好是坏，你在分别。昨天好坏实际上没有，如果没有好坏，是你心里音声，你在分别它，就自己在分别自己，自己在分别自己上。就说说那个昨天好吗？昨天是你的音声，要是好，那你昨天就好。要是坏，那你昨天就坏，知道吗？昨天好是坏，是好，那你昨天就好；如果是坏，那你昨天就坏，是不是？昨天是我心里念声，恭喜你，你觉了，你悟了，那就是念佛的声音，叫无处不念佛，无处不是念佛的声音。无一天不是念佛的声音，就是说年年岁岁无量寿啊，欢欢喜喜无量光啊，念念当下无量觉，念念当下无量觉，过去讲法的时候讲过，知道吗？所以你意识到了供水温的啊，就是啊这个花啊，这个花叫阴历，一个阴历上的人，因地觉悟的人无处不念佛，因地善的人无处不是花啊，因地啊，因地善，因地是恶，无处不是因，不为畜生道，因地善无处不是天道，无惧。如果你因地无处不是觉，哪一个地方不是念佛的声音？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如果把这句话你听懂了，告诉你，你无处不在念佛。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把头砍下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啊，我身体分成八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身体变成八块堕到地狱来去。如果你是这样做啊，所以觉悟了就好办。修行就这么一个意义，你呢就你了，因为你找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比如说嘴上念佛，心里弯，寒破喉咙有万牙，这是祖师们讲的。你嘴巴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你心里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无处不是念佛，昨天现在都是念佛，不念佛念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念佛呢？因为到处都是佛的声音啊。我不念佛念什么？念佛是妙行吗？是不是啊？信性是体，我就跟你讲的是我的信啊，信性是体相。你是什么真子啊？啊，愿生为真子是吧？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念佛为妙行，讲过了是吧？所以我们认识到空花啊，因地也真，因地不真啊，这个国造什么啊？啊，这个还是啊出啊那个，所以花了解我们心前意念的善因，为什么要问水果呢？ 为什么要炖水果啊？他说炖水果，炖水果就是供佛祭身嘛。出家人好可怜，不一个水果不养出家人嘛。出家人在这样一辈子修行，供个水果给出家人吃，然后师父好辛苦啊！大家就这样想，供佛祭身，拿点水果啊，拿点什么的给师父吃，大家这样想。供水果，供果，只要是果实的供果，是表感恩，知道吗？果实，你本来在果上，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的果报，这一切都是父母他在我们弯心中建立的果报，就是感恩，感恩佛陀，感恩自然，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师父。就是说我感恩，为什么我现在得到的果报都是我过去所种的因显现出来的果。能知道感恩就是供水果，知道吗？至于在佛面前供水果，它这是个表象，一个表象，那是一个点，一个点。至于一个感恩的心来供在佛面前，我感恩我有一个家，我感恩我有一个世界，我感恩我有一个师父，我感恩佛陀来到这个人间对我的开化，让我觉悟到这个世界实在没有我，我这个世界就是一念万心，我获得了其实我过去所修来的，我这身体也是过去所修的，我这个世界也是过去所修，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成佛？就因为我执着是我的，我无始以来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所以呢就造成一个执我的因，有了执我就执着于这个世界，就有法执，有了法执就是十法界六道，有了我就是无蕴六道轮回，就是苦乐。所以呢这个六因自然是我执，世界是法执，有了我自己的法执，就有了十法界和无蕴的升起六道轮回。所以到今天，那是今天这个我，我现在悟了，这个我是弯心，是了不得，这个我是个弯心啊，是不可得，一切都是来自于佛，佛佛相通，佛跟佛是相通的，佛佛是相恋，佛陀跟佛陀是永远在一起的。所以呢我心中的那个佛跟十方世界的诸佛实在是无二无别，是一体的，知道吗？相来自于佛，可能来自于我的自信，来自于我的佛性。所以万法是心光，聚缘未心想，本无迷无人，这样心想。所以呢你现前的万念未断之前升起感恩之心，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为什么呢？你现在所有的都是在对佛，知道吗？所以呢一点点看那个花要感恩，看佛要感恩，只要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果，果心相通的，这是我万念的分别，这是万想，我不要相信它，如果有它，相信这是习气，无始以来的恶习辗转出来的，我们不可以相信它，我应该相信佛，我应该把我的我执、法执、分别执着把它去掉，有习气你就去掉，怎么舍放下就可以，然后视为佛就可以，感恩就可以。所以呢不断的感恩，在佛面前啊供水果感恩，感恩啊，就供养水果，供养果子，不断感恩父母，在家里孝顺父母，这也是感恩，也是供养，知道吧？既然你感恩，都是供水果、供果，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断的感恩，你就知道了善因感恩。所以在任何走在大地上，感恩就是供果。这个，因为你对这个大地啊升起果之想，这果是来自于自信，就是佛性。那你心中已经有了佛，拿这个，你心中有佛是无上的供养，知道吗？心中有佛以后就无上的供养。这个你现在看到虚空，虚空是我善心所法，佛祖所修，他说是我自信所显，这样我自信所显一定是我自信之光，这样自信之光我弯心一定与它相应，一定是佛祖弯指，但是呢显现出来的这个花虚空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自信，我获得了他，就获得了佛，获得了我的自信，所以喝然自食，对他升起佛。所以你心中有佛的时候，就是无上供养，知道吗？所以念念之间常常供养， 猎人之家常常供养，所以呢叫供养佛，叫混水果，知道吗？所以不断的听师父讲法，这也是供养啊，不断的认识到这个道理也叫供养啊，这个叫供花啊，供花啊，这个叫混水果。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啊，这个比例来讲呢啊，这个滚灯是什么？原来滚灯为了眼睛亮，你滚灯再多眼睛也不会亮，因为眼睛瞎了，不断滚灯，你眼睛会亮吗？啊，你眼睛会亮吗？啊，也许可以有感应道教，感应道教，但是一讲就出麻烦。就是一家大家就执着了，有人关灯关久了以后眼睛就反亮，真的有感应啊！事实上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还是有的。就是关灯，就是到哪个地方，真是给众生的光明。光明，这种光明是不可思议的啊！还有世界的受用啊！拥有心中光明呢、啊，常常给师父铺路啊。比例来讲，听师父讲法，这就是关灯。为什么让众生心中有光有智慧呢？这叫灯，是吧？师父走路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把灯拉亮，把灯亮，他就想到师父前面的光明，不会给师父带来黑暗，或者师父在前面讲法，在后面陪伴，然后呢，不断地拿着，哎，那个师父讲错了，不能去，啊，那个师父有问题，不要去，你在后面只是灭灯，那就没有光明，那你供的灯再多也没用，为什么呢？你供灯，你供的真灯，你心中是黑暗吗？所以你常常人家在后面点灯，在后面灭灯，是吧？那这样你怎么会你点灯有什么用呢？再供也没有用啊，是吧？心中有充满光明，再加上有棍刀，那更感应道教。所以常常师父讲法要允约，要欢喜，要赞美，要带着人家去听法。他说让每个就是心中充满光明，这就到处点灯了，知道吧？在佛面前到处点灯，你看。所以一个人闻到法，一个人心中就一个灯升起，心中的灯可以点司法界，每个众生心的灯才是最厉害的，因为每个众生心都有司法界，一旦灯亮了以后，司法界就灭了，就进入佛的法界。那么这个灯可以照司法界，你在外面灯只能照一个大雄宝殿而已，但是把众生的心给点亮了，功德多大啊！你可以照遍司法界，因为每个众生心中都有司法界，一旦这个灯亮了，司法界就没有了，然后呢佛的法界就出来了。所以我现在给你讲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点动，你看大家知道吗？讲法的功德有多大，知道吗？我把你的灯点亮了，你的司法界能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点灯的功德。所以讲法的功德都非常大，所以呢住供养中，住供养中，说法为法为真，只有我供养法比你什么拿100万1000万都没用，知道吗？那是身外之物，都是身外，那1000万都没用，心中的灯没有亮啊。但是我讲法的这个功德远远超过于世间的财物。如果你跟人家讲因果讲佛法，那个心灯就亮了，知道吗？千万不要搞，不要跟他讲迷信，知道吗？我们上面的文上面写了，要深信因果，正知正见啊，要有正确的知见啊，驱邪行正啊，要认识到这个道理。这句话写在那个地方，来来往往都要看一下啊，看一下这四底下四个字啊，正知正见，深信因果啊，破除邪见啊。阿弥陀佛。Bye.